川普驚豔白宮屋頂，一句核導彈全場呆咗，背後仲有大動作。四川江油事件引起轟動，涉事官員遭起底。少林寺呢次真係清靜咗，離職潮衝熱手惹蛙言。哈佛兒協助中共培訓高層，美國議會限時徹查，冇人信佢能建國，結果真係做咗總統。自代謝寶同寶氣十八美推出之後，收到好多消費者嘅正面回饋。用開嘅人話佢哋嘅健康問題改善咗，生活品質亦提升咗。推薦俾關心健康嘅你，購買正貨請認住健康520網站。觀眾朋友大家好，下面係詳細內容。川普又出招啦，呢一次佢唔係發帖文，唔係演講，而係直接爬上咗白宮嘅屋頂。然后当着一群记者的面前大声宣布，我考虑在这里装个核导弹，这个到底是什么的操作呢？8月5号上午，川普突然爬上了白宫新闻简报室上方的屋顶，记者望上去大叫，总统你在做什么啊？川普挥挥手，很轻松地说，我散个步啫，看看风景。然后就出现爆炸性的画面了。记者问川普是不是要在屋顶上面搞扩建啊？川普笑着做了个导弹发射的手势。他说，我要考虑装个核导弹。记者呆晒。川普这一次陪同建筑师 James McQuarrie 去视察白宫东厢扩建，顺便检查刚刚翻新完的玫瑰园。这个工程是他亲自监督。有人说这位总统连草皮厚不厚他都要亲自去踩下。川普表示，这样做因为我对人民负责，更绝对的是我做这些的改造都是我自己出钱，大家不用担心。同一日，川普在接受 CNBC 采访时突然扬言，只要油价再跌10美元，普京就顶不顺了，他的经济就玩完，他唯有停手，如果不是国家就倒了。川普直接将能源价格当作武器，用来钳制普京继续对乌克兰的战争。而这一次不是得个港字，他还落了最后通牒，8月8号前如果普京不结束战争，我就启动更严厉的制裁。最爆炸性的是川普点名印度，说他还买俄罗斯石油，然后当场威胁，我现在很不高兴，未来24小时内就要提高你们的商品关税，从25%随时升更高。另外，美国国会两党仲联手推出2025年制裁俄罗斯法案，对任何继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一律最多征收500%关税，而且还要冻结与俄罗斯相关的金融资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下调俄罗斯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来的1.5%调到只有0.9%，直接反映出油价暴跌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的实质性打击。从屋顶宣布到能源制裁，川普这一套操作可以说是表面在散布，实质上在布阵。一个核弹头讲笑背后藏着对俄罗斯对全球市场的战略布局。问题来了，这次川普是不是玩真的呢？8月8号之后，全球能源战会不会彻底爆发呢？印度、俄罗斯甚至石油输出国组织会怎样回击呢？观众朋友，你说这一次普京是不是会收手呢？定是会反击？如果你认为他会妥协的，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他会反击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近日中国四川江油发生校园霸凌事件，在全网掀起巨浪。事件的主角是一位年仅14岁的女孩子，她不单只被多名同龄的女生暴力围殴，还被逼跪低除衫，之后被施暴者拍低影片在网上公开炫耀。但更令人震惊的是，警方对这宗恶意行为事件的处理竟然是批评教育，然后将施暴者交返给家长处理了事。这样的处理方法立刻引起民愤。8月4号，几千名市民涌上江油街头，前往市政府抗议，要求还这个女孩一个公道，结果迎接的就不是正义，而是暴力镇压。 当日的画面令人心悒，女孩的父母当街下跪，哀求警方为女儿讨回公道。母亲甚至情绪激动，晕咗喺现场。有人试图声援受害家庭，就被警察当场殴打拖走。而企喺抗议现场攞住大喇叭、带头下令拉人的黑衣男子，正是江油公安副局长陈振。事件持续发酵，国际社会亦开始密切关注并发声。八月五号，知名海外平台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联合国际匿名黑客，就在这些下令暴力镇压的黑警话事人个人资料人肉起底。陈振的多个住址、手机号码、微信账号、微信支付资讯，甚至他的私人车辆资料、有关人等及他的马仔的信息全部都被披露。另外，江油公安局局长王志飞、绵阳公安局局长梁小辉等人的个人资讯亦一一被起底。更重磅的是，八月五号下午，一封署名为《无数醒来的中国人》的告中国人文书出现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全文痛斥中共当局对和平抗议者的残酷镇压。老人被拖走，母亲跪求无人理，维稳人员直接用运猪车拉人走。文章质问，这个就是依法治国，这个就是社会稳定。文中直指，真正令人民彻底愤怒的是三件事：体制对弱者的漠视、维稳机器的暴力，以及舆论的全面封锁。这些背后的根源正是文章所讲习近平的极权统治。告中国人民书这样写，你可以不是江油人，但你必须为江油流泪，你可以不在场，但你不能够继续沉默。今日他们能用猪笼车捉走为女孩发声的市民，听日就能用国家安全的名义剥夺你最后的一啲啲言论自由和生存尊严。事件发生后，江油市政府周边已经全面封锁，街道被清空，所有消息在中国境内被严密封锁，但这一场来自民间的愤怒就越来越难打压了。针对事件，有网友留言，越来越多中国人正在觉醒，不是因为一场校园霸凌，而是因为一次次践踏底线的极权行为，终于逼人民问出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够沉默几耐呢？还有网友说，今日的油缸只是一座城市的伤痛，它反映的是千千万万中国家庭可能面对的未来。如果这一切令你心痛，令你难以沉默，请将真相传出去，令更多人看见，看到这个体制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人民。因为沉默只会换来更多伤害，而觉醒或者就从一次的分享一句留言开始。自从少林寺前方丈释永信被捕之后，少林寺一直处于风口浪尖。近日新任主持任诺推行去商业化改革，更是爆发大规模离职潮，引发约30人离职，舆论一片哗然。据大纪元报道，近日少林寺因为新主持任诺刹停了武僧全球商业演出，关闭寺院内数码功德箱、高价香油摊位和网上淘宝店，改为免费供香和随缘布施，还取消了僧人和商业收入的直接关系，切断了之前通过带货演出分红的渠道。不单只是这样，在僧团管理上，任诺实行更严格的宗教生活制度，他要求僧人每日4:30起床，并安排打坐、练武、诵经、素食、参与种地、修理房屋等体力劳动，周末和假日不可以离开寺院，探亲需要请假，只限一个星期。这一系列去娱乐、去商业化举动，直接动摇了部分原本想要流量收入轻松而来的僧侣心理防线，导致约30人集体离职。据悉，这次离开寺院的人主要包括三类人：依赖演出收入的武僧和员工，习惯宽松管理的年轻僧人，还有部分打算通过直播带货的网络红人和尚。从直播平台到耕田的这个巨大转变，令不少人选择执业离开， 亦引发外界对少林寺多年企业化运作的反思。八月五号，少林寺离职潮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有人说，这个就是一个大工厂咯，现在新厂长上任搞整顿，大家都不做了。亦有网友质疑，讲清楚还俗定是离职啊？少林寺是公司定是寺庙来的？离职之后是否随便能够投靠其他寺庙呢？同时亦有网友支持印诺的改革，表示和尚本来就是要念经参禅打坐，入寺院是为了过苦日子，不是来享福。如果难以忍受寺庙生活，选择走的就最好了。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寺院这场离职潮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美国国会调查发现，哈佛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合作，帮助培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精英，合作关系超过十年。国会要求哈佛提供和中国相关机构合作名单以及相关利益等资料。7月31号的新闻稿和信件中指出，中组部是中共体系内最具权力的机构之一，负责为中共高层度身订造以习近平思想为核心的系统性培训，并掌控党员在关键领导职位上的任命和安排。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里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学校和由中共掌控的学校建立正式合作，培训他们未来的领导人。这个引发了民众对中共可能渗透美国机构的严重关注。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认为，哈佛大学和中共组织部的合作表面上是一个正当的学术迁移变化，实际上是中共系统感有组织感用钱通过美国大学来完成对美国整个社会的渗透，尤其是政界、商界和其他一些重要领域的渗透。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中共对海外这种形式的渗透是普遍涉及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只不过美国是中心，而且政治渗透比单纯的学术渗透更严重，危害更大。西方已经有政客在夸奖中共的体制比西方要好，所以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其次，这个会令美国的政界、学界对中国更多地采取绥靖政策，令中共的这个邪恶政权的合法性得到增强。公开信要求哈佛大学在8月7号之前提交所有自2015年1月1号以来所有和中共相关机构合作清单，以及所获得金钱或非金钱利益的清单。国会议员指出，很多大学和中共都建立这类合作关系，而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必须全面调查并追究责任。李元华表示，这个在未来对中国留学生会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敏感的高新科技，美国当局将对中国留学生有所限制。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个才20岁的年轻人居然亲手建国略，而且不是在玩，有国旗、有宪法、有内阁，甚至还有自己的货币和护照。这个人叫丹尼尔·杰克逊，今年才20岁，他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一块无人认领的争议地带上创立了自己的国家维尔迪斯自由共和国。这块土地叫做第三口袋 Pocket 3， 面积只有 0.5 平方公里，大概就比梵蒂冈大一点点，现在变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的构想其实早在他14岁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当时只是和朋友开玩笑，结果他居然坚持了下来。2019年他正式宣布建国，成立维尔迪斯，还说这个是世界第二小的国家。他亲自设计了国旗，起草了宪法，还组成了一个内阁。不单止是这样，官方还发放了护照，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注册公民 仲有超过15,000人喺度排队申请入籍。不过佢唔系乱搞噶，维尔迪斯喺审核国民申请嘅时候，仲特别优先考虑有医疗、治安、教育等专业技能嘅人才，打算建立一个功能完整嘅微型国家。但系咁样嘅创新唔系咩人都欢迎噶。早在2023年10月的时候，克罗地亚警方出动，将丹尼尔和几名进驻者拘留，之后直接驱逐出境，还对丹尼尔下达了终身禁止入境令。目前丹尼尔继续在塞尔维亚推动他的国家理想，虽然克罗地亚并不承认他的存在，但塞尔维亚官方对他的态度反而相对友善。丹尼尔亦乐观表示，克罗地亚并没有对这块土地宣示主权，所以自己并没有侵犯任何国家。他坚信终有一日能够重返自己的国土，而到了那一日，他还说会辞去总统职位，由公民自己选出新的领导人。今天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接着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